舍己，背起十架，跟从我。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，经过揉、擀、发、蒸，生命重整，彻底改变。您做好准备，付上代价，跟随主了吗？
我是王木星，
我是林真儿，
空中的门训，
馒头的对话，
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，我是木星，
我是真儿。
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呢，是一位姐妹所写来的求助信件哈。她说，木星真儿你们好，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有一个事情呢困扰我很久了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断绝一段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关系。跟前男友呢分手已经有6年之久了，这6年期间呢我们都有联系，甚至一直都有男女之间很亲密的事情。我们都是单身，他有女朋友呢也会来找我，所以我觉得我的问题最大，困扰我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主要原因是我觉得有我自己的问题啊，我对前男友放不下，我对他还有爱，所以每次他提出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是会不忍心拒绝。期间呢也有提到过说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是仍旧还是去行了。源头呢还是我自己啊，想跟他有一个未来，有私心。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，这让我对教会的服侍觉得不洁净。他认为男女亲密之事想做就去做，拒绝他就是对他的不认同。他是教会的带领者，以及是在台上的讲道之人。这次写信给你们，我真的不想要再这样继续的错下去了，我想断绝一切的联系，我不想再去得罪神了。这件事情我们两个都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样去拒绝才能让他不受伤。时间太久了，他总说以前不是一直这样吗？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？身边的人都不知道，我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。祷告了很久哈，但我自己还是在罪恶中。我们两个都是软弱的罪人，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为他祷告。我该如何先自己改变？我不想带着罪去服侍，我也不想被别人说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可是背地里我又却做着神不喜悦的事情。我真的觉得自己好糟糕啊。
哇，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真的是有如打翻了一个各种各样酱缸的一个，真的，我真的一方面呢，我也很怜悯姐妹在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情感的绑架之下，另外呢，我非常的气愤，一位站讲台的服侍的弟兄，却可以活在罪中，不仅自己活在罪中，还可以用一个所谓的情感的捆绑，没有任何的道德加持的这样的一种不委身的关系里面，却践踏自己姐妹的清白。我觉得这实在是大罪，这是在教会当中绝对不容的这个大罪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才从圣灵收永生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真的是呼吁这一位弟兄，你要彻底的在神面前悔改。还有姐妹哈，你一方面知道这是罪，却不能够拒绝这个弟兄，一方面是你的软弱，你在神面前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，所以呢，当别人想要去侵占你自己的身体的时候，你无法拒绝他。当然另外你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个，就是你想要跟他在一起，我其实告诉你，这样的弟兄他不值得，完全无法能够承受一个生命之恩，他有女友的时候还跟你这样在一起，而且他站讲台，我真的是，我现在气的，我真的是
在我跟前我就啪啪两耳光。
一方面我真的是相信神的讲台何等神圣，是轻慢不得的，所以我们求主管教他自己的仆人，若他真的是神的仆人的话。但如果他没有半点的敬畏之心，我也在怀疑他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在侍奉神。他把这个当成了儿戏吗？还是当成了一个世界上的工作啊？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，然后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呢？而且他居然敢跟你说出这么荒谬的一些陈词，说什么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。如果你因为长期的犯罪，长期的吸毒，或者长期的在一个扭曲的一种生命状态当中，你说反正我以前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以后也这样过的话，这其实是彰显了你的灵魂的一种无知和愚拙。你根本 本就没有明白上帝独生爱子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完全的悔改，以一个悔改的心来结出悔改的果子，来与这一份恩召相称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行为，其实就是你践踏了神的恩典，你在恩典当中堕落，你不知道说神的恩是为着那些愿意接受、愿意悔改、愿意珍惜的人去预备的，但你却以神为愚拙的，以神的恩典为可欺的。你好好的去把罗马书读一遍，你看一看保罗说，是不是因为神白白给你恩典，你就可以活在罪中吗？断乎不可啊！你必须是要与你的罪的生活一刀两断，完全活在光明之中，否则的话，你得到的罪责比那些不信的人要更大，因为你以神为可欺的。
姐妹说，我想断绝一切的联系，我不想再去得罪神了，那就断绝一切的联系。为什么还要停留在这个教会？你应该离开这个教会，删掉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从物理上先断了联系，你们才能够在情感上慢慢的分离出来。我真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啊，即便你在教会当中有服事，但是不是说教会离不了你，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定要参与到服事当中，你才是一个敬虔的生命，不是。其实最最重要是你自己先要敬虔的回到主的里面，你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罪了，我们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痛苦和挣扎，但是你还要有勇气，还要有力量去斩断这个联系。那么这个勇气和力量来自于哪里呢？来自于你与神亲近的关系。很多的人断章取义说啊，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惯了，我们没有说让你停止聚会，我们只是说也许在这个教会目前当中你需要停下来，你不要跟他再有更多的物理层面的接触，发个信息啊，打个电话啊，甚至在周日敬拜的时候，哎，两个人四目相对啊，这些都是你可以做到的切断联系的第一步。先在第一步行出来之后，然后回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带给你有更好的一些姐妹可以来扶持你，帮助你，带你去一个更敬虔的。如果这个弟兄是站讲台的话，那我对这个教会的教导我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。那这样的教会，我觉得暂时的离开不见得是一件坏事。如果神要把你带到一个健康的教会，让你在健康的教会真正的彼此圣洁的相爱当中被医治，反而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。
是，不仅如此，因为他服侍主站在讲台，所以他的行为是必须要被教会知道的。因此我还不单单是鼓励你说你要悄悄离开那个教会，因为他如果坐在你身上，或许他也会在其他的姐妹身上越界。我们特别特别的强调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我要把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到八节分享给亲爱的弟兄姐妹。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值得我们用非常谨慎的态度来读的。
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八节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
因此，特别的鼓励这位姐妹找几位属灵的长辈，一定要把你们现在的罪认清，并且要让属灵的长辈们、教会里面的执事或者是长老们，当然不用公开的去知道，让他们知道你跟这位站讲台的弟兄的这一个不道德的、不清洁的、得罪神的关系，并且呢，要让他们采取措施。这个弟兄若他不能够认罪悔改，他是根本不配站在讲台上服侍主的。而且呢，他也体现了对于神的话语、对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圣工的一种轻慢的态度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我们再讲一遍，不可自欺，你不要自欺欺人，觉得反正我不说你不说，谁会知道呢？上帝的手无处不在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他知道我们舌头上的话，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他只是容忍我们，愿意我们回转，不是说他没有能力来管教我们，而是他太爱我们，他不愿意一下子出手就让我们跌到没有悔改的境地。因此他给我们机会是为了让我们回转。若这个小弟兄他还有一点点的敬畏之心，他应当立刻阻断他所有的这些，并且承认，甚至是公开的，因为他是站讲台的人。如果一个牧者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有一些，即便是他再出名的大牧者，一旦他的这些罪行被呈现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公开的向全体会众、向普天下的教会去认罪悔改，并不是说将来神不会用他了，我们不知道哈。但是至少他的态度上面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忧伤痛悔的心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鼓励 听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因此呢就小看了你们的牧者，因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常态，他是一次性的罪，当然不包括刚刚我们信件当中所提到的这个小弟兄的这种行为、但是如果真的你知道你的牧者，你旁边的一些服侍主的人，他们由于软弱了，跌倒了，当他们犯罪，但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呢，请教会也是用一种接纳的状态去包容他们，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因着自己的好行为今天配得服侍神、我们是因着他的救恩，并且我们现在相信他的宝血是有功效的，所以我们有机会。可是呢，这也是鼓励教会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要拿起大棒子去打那些已经愿意悔改的人。
是，
若他们主动的认罪悔改，并且坦诚的去向教会承认他们以前的恶行的话，我们就要集体的接纳，并且用心的去挽回他们，陪伴他们成长，设立监督机制，不要让这些站讲台的人与下面的会众隔离开来，我们有一个透明敞开的一个环境，让这个教会一天一天的健康起来，堵住破口，不要给撒旦留地步。
姐妹说呢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拒绝才能让他不受伤。姐妹啊，当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有多受伤？你是他宝贝的女儿，他独一的创造，可是你却在肉体的这个罪上面不断的让我们天父伤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思考？
而且你对这个弟兄是没有爱的，如果你真爱他、你就关心他在上帝面前的生命，绝对不是说他的面子没有了他受伤，不，比他面子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。就像耶稣说，左手犯罪的，你是砍下来一只手上天堂呢，还是两只手好好的下地狱呢？你自己好好的去思想。
我们知道啊，姐妹，真的如珍儿姐所说的，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认罪，甚至要把这个罪赤露敞开的放在神还是教会的面前是难的。我们能够体恤你的这一刻的不容易，但我们求神加给你力量去做那正确的选择，因为只有你正确的选择之后才能够打断这个恶性的循环。就像你所说的，你知道罪，你知道你是软弱的，你知道你需要悔改在神的面前，那么就求神加给你力量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-11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有两个点让牧星特别感动。第一是耶稣始终都没有看这个被行淫抓出来的女人，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她在行淫时被抓可能真的是衣衫不整，但主耶稣给了这个女性最大的尊重，而且用指头画字的方式吸引其他的人不要看这个女人，而是看她，因为大家肯定好奇这个人在干嘛。所以神的那个爱真的是细微到了极致，同样就是主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哈，主耶稣不定你的罪，即便你曾经犯过了很多很多，在我们人看来说，哎呀，这个太过分了哈，怎么回事？但是主耶稣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那就从现在开始，从此刻开始，立定心志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不要再犯罪。
今天鼓励你的就是站在福音的大能之上，但是却不要堕落在恩典当中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回到神面前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好，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，
拜拜。